天上帝，我们感谢你，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主啊，今天是新年的第一天，主啊，我们也看出你特别对我们的恩待，那我们第一天就可以来敬拜你，主啊，也把这一点，主啊，我们都交在你的身上，主啊，不仅知道你的恩典够我们用，我们更深信主的恩典是格外的丰盛。主啊，愿你的名在我们每个人的口中，在我们每个人的家中，在我们的教会中都得到荣耀。主啊，你担当我们每个人的罪，也更是眷顾我们每个人，主啊，让我们把一切的忧愁、一切的重担，主啊，都卸给你，主，你将你的平安喜乐充满我们的心，充满在我们中间，主啊，我们仰望你，主，我们也既然行文中所说的，我们在你面前祷告，求主耶稣，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明白圣经，求圣灵临到我们中间，让我们得到能力。主要能够在内蒙古这个地方，能够在远方，主要将这个福音，主要能够传开，主要你使用我们，主要我们仰望你，让我们遵循我们所读的经文，同有一个心智，为我们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主要我们谢谢你，求圣灵接近我口，接近我的心，在下面一段时间所说的都是出自圣灵，与众人都有益处，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就如果你看你手中的节目单呢，那已经改了，是2012年。那教会的主题呢，就是今天我讲到的题目叫"同一心智，扩展神国"。那虽然我们教会有四个部门，就有粤语部、国语部、英文部，还有儿童部，但是啊，四个部呢，都应该有同一个心智。扩展那个神的国度。那教会的主题是出自那个腓立比书第一章17节，也是我们今天早上刚刚读的这个经文。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情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智，站立的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腓立比书那个是使徒保罗和他的一个同工叫提摩太。他们一起写信，写给那个腓立比教会的一封书信。那个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一节就说，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那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的时间，大概是在主后61年左右。主后61年，如果你最近的听我们的主日学那个《使徒行传》。那应该就是《使徒行传》28章最后所记载的，就保罗被押到那个罗马，最后到了罗马以后被软禁在罗马，大概有2年的时间，在那里。《使徒行传》28章30到31节就这个结束的时候，保罗在自己所住的房子里住了足足2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放胆传扬神的道，将主耶稣的事教导的，并没有禁止。就他是一个，可以自由传道，但是他又是被那个软禁的。那有2年的时间，可能就是在这2年时间呢，其中保罗就写了这个腓立比书。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的第7节，第12到14节还是第17节，保罗都提到自己当时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就是在捆锁之中，就是相当于就保罗可能身上带了那个。手铐或者是脚镣一样的这个软件，那这个捆锁就是可能没有带，因为它是可以自由活动的。但是那个有那个士兵就是看守他，就他有一个，然后在捆锁之中，那在那个捆锁之中，使徒保罗呢，他关心那些在表面上看来很自由的腓立比的那个信徒，所以他就写了这封书信给他们。那在腓立比书第一章25到26节，第3章的23到24节，那使徒保罗啊也表达了一个信心，表达了一个愿望，就是他可能呢重获自由，而且得到自由以后啊，他可能再到腓立比教会去，在他们中间那个侍奉。那这个就是那个保罗他在这个第1章27节，为什么他说了一个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的原因。就他当时是不在他们中间的，但是他相信他很有可能会再去他们那里。但是这些经文的重点呢，这些保罗写这封信的重点呢，不是在 重要的不是使徒保罗站不在那个腓尼比教会中间，重要的是腓尼比的信徒，他们的行事为人能够与基督的福音相称。重要的是腓尼比的信徒能够同有一个心智，为他们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这是那个神对腓尼比教会的心意，这也是使徒保罗对腓尼比教会信徒的一个心意。那这也是成了今天对我们的一个要求，成了我们教会2012年的一个主题，同一心智扩展神国。那我想很多人在那个新年开始的时候都有那个新年立心智的那个习惯了，那这是好的，盼望你在新的一年里面，在学习上、工作上、生活上都能够更好，能够更上一层楼。那我不知道你在新的一年里面要开始的时候，你立下了一个什么心愿，你立下了一个什么志向。可能做学生的就希望在2012年那个学更早，不要缺课，考试都能够通过，甚至更多的几个 A。那我们有的做 research 做研究的，你可能希望你能够更多的读文献，更好的做实验，能够更好的发文章。那我们工作的呢，你不要觉得每天工作的是一样的，那你可能也盼望你在工作中间呢，至少不出差错，那就更有成效，能够得到加薪或者能够得到升迁。做父母的呢，就盼望自己的儿女更加的成长健康，那整个一个家庭能够平安。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愿，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那个志向。但是使徒保罗这里告诉腓尼比的信徒要同有一个心智，那这是一个什么心智呢？所以这是谁的心智呢？是使徒保罗的心智吗？还是腓尼比教会牧师的心智？还是说是腓尼比教会的一个信徒，就是一位监督、一位执事的心智？那使徒保罗这里讲的都不是。使徒保罗这里说的同一个心智，是指耶稣基督的心。腓尼比书2章5节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如果腓尼比的信徒都能够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呢，他们就会有同一个心智。要不然呢，他们中间就一定会有纷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心智，或者这一群人跟另外一群人他们不同心。那使徒保罗对腓尼比教会的信徒，他自己应该是很有影响力的，他能够影响这个腓尼比教会的信徒，而且腓尼比的信徒也跟保罗那很同心。那个在保罗在腓尼比书3章17节说，说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那作为你们的传道人，我觉得那个很亏欠神的，也很亏欠人，就跟保罗比就是差太远，我还不能够像保罗那样对你们说你们应当效法我。那这是保罗对腓尼比教会就讲说你们应当效法我。那为什么保罗能够对腓尼比的信徒说你们应当效法我了？那其实很重要的，因为保罗他自己效法主，而且保罗在很多方面呢很像主，他竭力的按照主的吩咐，按照主给他的吩咐去行事去生活。甚至保罗在那个腓尼比书1章21节说了一句让很多人很惊讶的话，他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那这句话真是 很不容易说出来的，甚至有人觉得不敢这样说了，因为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那意思就是他活着表明耶稣活到世上去了，他死了就有益处。那这句话当然他耶稣没有保罗从没说他就是耶稣他就是基督，他不是这个意思，他意思就是他是一个完全为主耶稣基督而活的人，他是一个以耶稣基督为至宝，为耶稣基督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到基督的人。这是在腓尼比书3章8节他说的。甚至保罗他将自己的生命的置之不外，为了福音的缘故为耶稣基督而死的人。 那其实如果你有这样背景，当保罗在叫腓立比的信徒效法他的时候呢，他其实是在叫腓立比的信徒效法主耶稣。使徒保罗他自己也是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所以他要腓立比的教会的信徒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那只有这样呢，他们才会有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这样使徒保罗他自己的心呢，也可以因腓立比的教会而喜乐而满足。所以你明白那个同一个心啊，是讲的耶稣基督的心。那怎样那个腓立比的信徒他能够有一个同样的心思呢？他们我们刚才看到很重要的就是他们有一个榜样，使徒保罗可以效仿，他们看见了保罗就好像看见主一样，他们可以效仿保罗，就是在效仿主。那感谢神啊，在我们中间不知道你有没有觉得人你可以效仿的，可能你的眼光很高，你觉得看谁都不如你啊。但是啊，其实只要我们愿意受教，只要我们愿意谦卑，在我们身边我们有很多我们可以学习的榜样。虽然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完全的，但是啊，有一些我们弟兄姐妹他在某一方面至少是我们是应该可以学习的。就这样，我特别提那个王妈妈和那个苏妈妈这两位老妈妈，我觉得他们是那个可能是最忠心的听我讲道的，基本上每个星期都要坐在听我讲道，而且他们自己还不是在那个大陆来的，那我以前都担心他们听不听得懂我讲话。但是我觉得他们可能更重要的是对神的道的尊重，对神的话的渴慕，确实我们应该效仿的。而且他们年纪这么大，而且能够每个基本上整个主任来聚会，像我们很多一些年轻的弟兄姐妹啊，很多时候对手组织看得不上重。大家应该记得有一年我们对京剧的时候，那苏妈妈是老当益壮的，是没有年轻的弟兄年轻的姐妹都不是她对手的。那是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应该效法的，可以激励我们的心，让我们对神的道啊，对神的话更加的渴慕。那如果一个教会中间就是我们中间有一些我们可以效法的榜样，那其实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些祝福，就神把一些爱神的人、敬畏神的人、追求神的人放在我们中间，那其实是激励我们。那一个教会要有同一个心智啊，当然更重要的就是还要有神自己在他们中间，神自己在他们中间工作，圣灵亲自在会众中间做引导做感动。那就是在那个希腊原文里面说你们同有一个心智站立的稳，这个它应该是一句话，总共把它翻成两句话，其实它应该是一个叫做 stand firm in one spirit， 就在一个灵里面站立的稳。那这里头用了一个 spirit， 就翻译成那个心智这个字啊，是原文应该是 spirit。那 spirit 是可以翻译成心智的，就讲到一个人的 spirit， 就讲到一个人的那个最核心的、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那个心智。当这个 spirit 它原文虽然没有跟那个 holy spirit， 没有跟那个圣灵，不是用没有加 holy 那个字，但是你可以看到呢，就这个 spirit 呢，这个心智应该是跟那个圣灵是有关的。就当一个人信耶稣以后呢，圣灵就住在他的里面，他就有了一个新的心，就有了一个新的灵，他的心意他的心智就会在圣灵的感动下，就会在耶稣基督里面不断的更新变化。那当一群信耶稣的人聚在一起的时候呢，圣灵会在他们中间赐下感动的，圣灵会在他们中间引导他们，让他们同有一个心智。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六节，保罗说，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那这一节是在讲呢，保罗在夸奖那个腓立比教会，说他们众人同心合一兴旺福音，同心合一兴旺福音。但是保罗这里说是为什么他们那个同心合一兴旺福音呢？保罗说他深信有一个事情，有一个事实，就是那在他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就在那个腓立比教会心里面动工的。那这里没有讲那什么是谁在那个他们心里动工啊，其实这就是神，就是圣灵，这圣灵在腓立比教会众信徒的心里面动工，让他们能够同心合一兴旺福音。那保罗深信那个在他们心里动了善功的了，一定能够成全这个工作。 直到耶稣基督日子。那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三节，保罗也说了同一句话，他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那这里也让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实，就腓立比的教会的信徒，他们为什么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他们为什么愿意遵循神的道？那保罗这里讲得很清楚，他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神的旨意。那这里让我们看到，这一个教会，那不同的信徒要有同一的心智，很重要的就是神在我们中间工作，圣灵在我们中间引导。那有人可能就要说，那么既然是出自神，神是主动，那是圣灵的工作，那么作为我们人，作为我们个人，那仿佛就没有什么责任似的，可是我们应该负什么责任呢？那这就是那个走极端了，也是那个不负责任的说法。那就是说，如果神一切都是出自神，一切都是出自圣灵，人就不负责任呢？说这样话的人其实是不认识神，也不明白那个圣灵做事的那个原则。就如果我们真的是认识神，如果圣灵真的是住在我们里面，当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的时候，人应该有责任的。保罗说，人不应该消灭圣灵的感动，不应该顺服圣灵。当神在我们心里面运行的时候，我们应该存敬畏的心来回应神，来遵循神的话。腓立比的教会他蒙福的原因，其实就是因为他们是顺服的人。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二节，保罗这样对他们说：“他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就是常顺服的。”说腓立比的这个教会要是常常顺服的教会。他让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哇，这个更重要。就保罗不在他们的中间，他们更顺服。就当恐惧战兢，做成你们得救的工作。让我想起我们小时候上学的时候，上小学的时候，那个老师在那个班上的时候，看到大家的时候，大家都很规矩，都很认真读书。但是老师一旦走出教室，很多人就开始乱来，开始说话，开始做各样的事情。但是那个保罗讲说，保罗不在他们中间的时候，腓立比的信徒更顺服，那就表明什么？他们不是因为保罗的缘故顺服，他们对神有顺服的心，他们对圣灵有顺服的心，神亲自引导他们，圣灵亲自在他们中间做工，所以他们能够同有一个心智。那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一个顺服神的心，那以这样我们才可能有一个同一个心智，神的国度也才可能通过我们去扩展。那当我们讲到扩展神国的时候，通常我们想到的就是可能去远方传福音，可能就是去做宣教士。那不错，福音需要传到远方，万民都需要听到福音，都需要做主耶稣的门徒。但是从实际的角度来说呢，这一个愿意去远方传福音的人，他应该也是一个在近处，在他所处的环境中间积极传福音的人。那一个积极传福音的人，他的行事为人呢，应该与基督的福音相称。所以那个透过腓立比书第一章十七节，我觉得扩展神国有两个层面，我把它称为那个个人的层面，这个叫集体的层面。个人就是讲的每一个信徒，集体是讲到所谓的信徒聚在一起作为一个教会，作为一个本体。从个人的层面来说呢，你怎么传福音，在这里怎么扩展神的国度，个人成长的就是我们的行事为人应该与基督的福音相称。那从一个集体的层面，从整个教会的层面来说，我们应该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这是两个途径，两个层面，这样神的国度可以透过我们来扩展。基督徒的行事为人应该与耶稣基督的福音相称，这是那个基督徒的本分，是我们本来就应该做的事情。就像我们2011年我们的主题经文是出自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六到第七节， 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受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他这里用了一个字，叫做既然，就表明那个信耶稣的人遵耶稣而行呢，是理所当然的，是顺理成章的。你既然信了耶稣，你 就当遵他而行。那这是我们对拯救我们是拯救我们的神的恩典一个应当有的一个回应。只有这样，我们才对得起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也是那个罗马书第二章十一节讲的。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们行事为人，与诸佛人其实是理所当然的，是应该的。这是第一点，我们应该认识到，如果我们的行事为人与我们所信的福音还不相称，那是不应该的，那是不对的，那是我们应该改正的地方。那在腓立比说，使徒保罗也具体的教导了那个基督徒行事为人应该怎么行，应该怎样才与基督的福音相称。他有两段很具体的教导，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三到第四节，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这就讲了凡事不可结党，如果结党啊，那就表明他们中间没有同一个心智，一群人跟另一群人有不同的心智。还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不要贪淫，要存心谦卑，就刚才讲的，你不要觉得你比别人都好，你在我们中间都看不到一个可以学习榜样，仿佛每个人都很软弱，每个人都很差事。说个人看别人要比自己强。那下面一个还很重要的，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就讲了基督徒应该彼此帮助，彼此相顾。那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十四到十六节，他也继续讲，说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畏，在那弯曲背面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灵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们在基督的日子，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跑，我们也空跑，也没有徒劳。那再讲到一个基督徒的行事为人，言行举止，他是将那个生命的道表明出来，透过我们的行事为人，将我们所信的这个永生的道表明出来，是可以看得见的，是可以摸得着的。那而且呢，有很多具体的，就我们所行的，不要发怨言，不要起争论，而且在这个弯曲背面的时代，要做神无瑕疵的儿女，是讲到你的这个时代是弯曲背面的，那我们做神的儿女应该是正直的，应该行在光明中，好像明光照耀。那这让我想到那个主耶稣曾经对门徒说过的一句话，这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三到十六节，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那我们作为盐，我们有没有让这个世界少一点腐败呢？我们作为盐，我们有没有让我们身边的人的生命引导我们多一点的味道，多一点的好的味道呢？还是我们这个盐已经失了味道，别人在我们身上看不见任何特别的，我们所行的给我们身边的人没有任何的区别。我们作为光，适合为人带去光明，适合跟人带去温暖，适合为我们身边的迷失的人指明方向，还是说我们里面的光已经暗淡了，已经被我们自己的行事为人给遮蔽了，别人从我们的身上看不见一点点从神而来的光。那最近我听到一个大学财经班的一个弟兄，他分享，他讲他的那个石油传福音，他的那个石油呢，就现在处于人生的低谷，女朋友跟他分手了，那他考博士也没有考上，那看来人生已经到了尽头。 而且跟这个呢，他那个病急乱投医，他就想去信佛。那后来我们那弟兄向他传福音，让他也分享他们人生中的一些遭遇，那叫他的室友来信耶稣。那感谢神啊，那个人开始转向神了。他把那些信佛的书，那些佛教书都给烧了。所以我们求神那个继续使用我们这个弟兄啊，带领他这个室友能够完全给他归向主。那其实你可以看见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不管什么原因，可能到了人生的低谷，那这个时候，一个基督徒就是你做盐做光的时候，你能够让迷失的人发现一个方向，能够让一个心里面已经冰凉的人能够感受到人间还有一点温暖。那我们都知道教育有两种方式，叫言传身教，同样的传福音也有两种方式，叫口传跟身传。当我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福音相称的时候，我们就是在传福音。主耶稣他自己的话也表明了同样的事实和真理。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8章31节讲，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可以说耶稣对信他的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了。我们说我们是信耶稣的人，那我们就应该遵他而行，遵循他的道。约翰福音第13章34节是耶稣对门徒说的另一句话，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你千万不要小看我们的一举一动，那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我们行事为人上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当人真的看见我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的时候，你的行事为人一定是与这个世界不同的，是有区别的。那人一定会呢，非要问这个原因的，人一定会呢相信你所信的这位主耶稣基督。但相反的，如果你的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不相称呢，你会发现人也会轻看你所信的福音，人也会轻看你所信的主耶稣。所以我说那个行事为人与基督福音相当于扩展神的国度是密切相关的。那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的使命，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常常提醒我们自己的。那从一个整，像从一个整体的角度来讲，从一个集体的层面来讲，扩展神的国度啊，需要所有的信徒齐心努力。或者说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那这里提到了呢，心跟力。心是代表一个人最深处的东西，代表一个人可以说是代表一个人为什么是这个人的那个本质，是一个人的生命，甚至说，所以这个他用的字本来就是一个叫做用的生命这个字。那么力呢？那我们讲的力，通常可能就讲到那个体力，这个那个能力。那通常有人说一句话，就在教会里面有几种人，一种人呢就是有心无力。一种人呢是有力无心，那既有心又有力的人呢不多。即使有了又有心又有力的人，你要让这些人齐心努力呢，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那齐心努力，他把这个心跟力放在一起呢，其实给我们一个启示，给我们一个真理，就是表示那个外面的力量，其实是从内心发出来的。当我们有耶稣基督的心肠，我们就一定有从耶稣基督来的能力，去完成耶稣基督交付给我们的使命。我们说神，我经常跟大家讲，神从来没有叫你去做一件你完不成的事情。只要你要有耶稣基督的心，神在你的心里面做工，你就一定能够成就神的旨意的。所以在基督徒不应该是有心无力的，你有心就一定有力。那我们说，我们看看那个保罗的例子，其实保罗应该是有心的人，是不是？他当时虽然是被软禁的，在人看来的话，这个警狱啊，就是很不好的一个警狱，是不是？被关在监狱里面了，不能够自由行动了，是的。那保罗就应该觉得，好像我们说的应该是无力的时候，所以说是有心无力，所以说他即使有力，他老是无处使事的，因为他被关在被软禁起来嘛。因为环境好像不大是合适的这个时候，但是你看那个使徒保罗他是怎么 是怎么样的光景啊，它非常非常软件啊。如果去读腓立比书，有人说腓立比书是一个喜乐的书信呢、啊，因为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用的最多的一个字就是喜乐，他自己很喜乐，他被软禁了，他为什么这么喜乐？那另外一个，他还告诉这些腓立比的信徒，你们也要喜乐。你可以看见呢，保罗的生命他是不受环境的限制的，他是不受那个环境的约束的。腓立比书第一章12-13节。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就他自己被神说了，他不能够自由的传福音了，但是他说他所遭遇的事情更是叫福音兴旺。那怎么兴旺呢？他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云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那就是保罗被这些罗马士兵的软禁。那个御云全军是讲的那个看守他的士兵呢，其实看守他的士兵可能从他的身上已经看到这个福音的力量了，已经知道福音是怎么回事了，甚至可能有人，这些看守他的这些士兵，可能有人，也有人因为他已经可能信了耶稣。那这个就是他不受环境限制。那我们看到那个十字架耶稣在中国，我们有第二节第三节里面特别讲那个苦不要取走。那也看到一些基督徒，他们因为信仰缘故被关起来，但是在监狱里面。他们让他们的狱友，他们让那个看守他们的那些长官嘛，在监狱里面管理他们的人，也看见他们是属耶稣的，他们是信耶稣的，那个福音他们身上有力量，甚至他们的狱友被在那些管理监狱的人，也因为他们也信耶稣的，这就叫做他因我所遭的事情更是叫福音兴旺。你无论在什么环境下面，你无论在什么处境当中，你都可以为主发光的。那保罗在腓立比书快结束了的第4章12-13节，他跟他讲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他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那就是他的人生，不管是高低呀、啊，不管是贫穷，不管是富贵呀、啊，不管是顺利还是不顺利啊，他都谁是谁在，他得了秘诀，他都知道该怎么处。那这个给我们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学习，很大的挑战。当然我们说人有一个惰性，人都愿意处那个安逸的环境，平顺的环境，但是基督徒呢，应该什么环境你都可以处的，你都应该学会应该怎么处。那当然他说他有个秘诀啊，不是说靠你自己的人都学会的，他有个什么秘诀呢？他认为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就是他的秘诀。就他有一个得力的一个源头啊，他从神那里得到力量，神加给他力量，也就是他不管什么样的环境下面，不管什么样的事情，他都可以做。那所以说我这里讲，我讲的就是一个真正有耶稣基督的心的人呢，他不一定不是一个无力的人，反而神即使在人看你很无力，但是其实神的恩典、神的能力，就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那保罗自己有这样的经历，那就是我们看我们身边很多的所谓信心的伟人，这个是圣徒的榜样，也有这样的经历。暗示之后的作者蔡淑娟姊妹，很年轻的时候20多岁的时候眼睛就不能看见，但是他活了其实应该是80多岁90多岁，就接近60年的时间是在一个黑暗的屋子里面度过，他的眼睛不能见光，但是他自己虽然住在那个黑暗的屋子里面，却给多少的人带去了光明，给多少迷失的人指明了方向。他并没有被那个环境给困住，很多人想去安慰他，但是一进到他那个居住的房间里面的时候，去安慰他的人通常都是被他安慰，被他所激励，看到他那个虽然在黑暗中间，但他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有从神那里来的喜怒和平安。那看看我们自己的处境，有时候我们还没有到那种逆境、困境，反而我们在丰富、在那个顺利的时候，我们却舒服，我们却那个松懈，我们却懒惰。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如果说我们有了同一个心智，就是耶稣基督的心的话，那耶稣基督就会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来完成他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我们有了从耶稣基督而来的力量的时候， 我们就应该以耶稣基督的心来使用这个力量，来使用这个能力，以致我们能够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很多人在一起做一件事情，齐心努力的重要性其实大家都知道的，就是不言自明的。如果一个人要往东走，一个人要往西走了，那他作为一个整体就不可能前进。有人拼命往前拉，但是有人拼命在拖后腿，那就是大家都不可能前进。只有我们的行动往一处想，我们的力都往一处使，我们才能够一同前进，做成神让我们做的事情。那有人看见耶稣基督在世上赶鬼的时候，他们说那个耶稣基督赶鬼啊，是靠着那个鬼王赶鬼。那耶稣基督就告诉他们，在马可福音第3:23-25，这撒旦怎能赶出撒旦呢？若一国自相纷争，那国就站立不住；若一家自相纷争，那家就站立不住。其实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道理。那个 Boxing Day 大家刚刚过，我不知道大家在 Boxing Day 有没有买东西啊？正如的一个家庭，那丈夫是要买这个东西，但是妻子是要买那个东西，那双方如果争执不下呢，结果什么东西都买不了。那如果你说这样，如果我们有钱都买，你要买的也买，他要买的买，这样是吧，就皆大欢喜，也不一定的。因为人欢喜不一定因为那个东西，你就是把所有东西都买了，可能有的还不欢喜，他不欢喜是吧，不欢喜因为你没有按他的意思去做，你没有按他的意思去行事，这个就是那个不同心了。那如果夫妻之间、父母跟儿女之间你成天这个争吵了，那这个家怎么可能站立得住呢？同样的道理，教会是神的家，如果神的儿女在神的家中自相纷争，神的家就不可能被建立，就不可能被兴旺，甚至教会都有可能被分裂。因为一家自相纷争，那家就站立不住；一国自相纷争，那国就站立不住。如果我们都在神的家里面纷争，神的国不可能通过我们扩展。但是呢，常常看见的就是神的儿女啊，常常就中那个撒旦的诡计，自相纷争，以至于神的国、神的家都受很大的亏损和破坏。那我盼望我们能够抵挡那个魔鬼的诡计，就不要自相纷争，能够同有一个心智，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我讲这个齐心努力，它翻译成一个成语啊。其实它在那个原文里面是跟这个同样一个心字样，是个介词短语，是 in one spirit， 那是 in one life， 这个 in one person， 就好像这有一个生命，这个好像一个人，虽然我们有很多人，但是我们行事为人好像一个人一样，这叫齐心努力。那2012年那个教会定下了这个主题，就是同一心智扩展神的国度。那我们就求神正在帮助我们把这个主题啊切实的落实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落实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也是当2012年结束的时候，我们真的发现我们的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更加相称，耶稣基督的福音因着我们在远处、在近处都得到传扬，神的国度透过我们有了扩展。那这样我们这个主题就不是一个口号，而是能够驱使我们、这个指导我们每一天的行事为人，也让我们能够彼此提醒、彼此勉励、彼此扶持，一同朝着神为我们所立这个标杆一起来奔跑。让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再次感谢你，你将你的话赐给你的儿女，赐给你的教会。主啊，就让我们顺服你，按照你的话语去行。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回想过去，面向将来。主啊，求神的灵光照我们，看我们自己的行事为人是否与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相称，是否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主，你自己的爱激励我们，让我们愿意改正，让我们愿意改变。主啊，以致我们的行事为人与我们所信的福音更加相称，更求神的灵在我们中间感动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众人同有一个心智，为我们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让神的国度透过我们，透过我们这一群看来是不配、软弱的人，在新的一年里面能够有所扩展。主啊，我们仰望你，求神你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圣，阿门。